认真对待认定三中全会会搞事，美国正式推出一项新法。我个人怕你中共多部门卸获住宿业引嘲讽。格美台风波及大陆多省，沈阳水浸，官方压热搜。美国毅力号有重大发现，火星可能曾经存在古代微生物。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7月28日，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魏玲，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三中全会结束，美国政府和国会开始表态，美国驻华大使帕恩斯对会议结果表示失望，又公开指责北京没有回应打烂美国工人饭碗等一连串的担忧，表明对这个不会坐视不理。同一时间，国会正式提出法案监管美国企业投资大陆、香港和新疆，以及和中共有关联的企业合作。有分析认为，这次美国并不是做 show， 而是要认真对待。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在星期四在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个节目上表示，三中全会初步发布的经济政策文件反映，中国领导层正在加码补贴出口，希望从而带动本土经济，但是这个举动将会造成中国和美国发生严重的贸易摩擦。拜恩斯说，读完刚发布的三中全会文件，我的早期结论之一是，中国领导层正在加码实施出口新质生产力的策略，正如我所说，这将会造成严重的贸易摩擦，并且世界其他地区将会做出持续的反应。拜恩斯又公开指责北京没有回应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有关中国倾销商品、拉低国际商品价格、打烂美国工人饭碗、为美商造成一个不公平的竞争环境等一连串担忧。拜恩斯表示，美国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不会坐视不理。拜恩斯说，我们曾经希望中国能够明白，现在已经不是2000年，也不是2005年，我们经历过那段很差的时期，大量美国人失去了工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我们不会再容忍这种情况。在同一日，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穆纳里和党友密苏里州的众议员卢特克梅尔推出新法案，要求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美国上市公司主动向美国证监会申报在香港、新疆和内地的详细营运情况。这条名为《中国风险透明度法案》的新法案，要求美国公司披露包括供应链收入和利润、在华投资项目是否和受美国管制的中国公司做生意，以及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等营运情况，以增加透明度，去了解这些公司是否会对美国本土经济造成系统性风险。众议员卢特克梅尔办公室发言人表示，此法案是美国国会现今唯一的一条确保美国公司会向投资者全面披露他在华业务的重要政策。卢特克梅尔亦都正推动另一项与中国有关的法案，要求美国行政机关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成立咨询委员会，来研究和减轻中国一旦侵台对美国造成的影响。卢特克梅尔办公室发言人表示，会和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沟通，尝试将两条法案纳入约翰逊较早之前提出正筹备中的对华法案。约翰逊月初的时候首次发表他对外交政策的观点，说正筹备一套针对中国的法案，希望能够在年底前通过，以授权政府在明年换届的第一日就可以实行。华府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的主席孟佩德解释说，美国政界对中国的措辞近来非常强硬，是基于一个共识，他们对中国的产业政策，中国控制了全球供应链，中国使用资本挑战美国等的担忧都是合理和真实，并不是选举年做 show。 孟佩德说，某种程度上，这些法案要求更高的申报规格、更大的透明度， 较少的营商自由，是不是在选举年提这些法案可能会冒犯潜在或者是现有的金主，所以我不认为推动这些法案的决定是基于选举需要。我认为这个是关于真诚的信念，真正令人担忧的问题，并且背后存在着超越选举年逻辑的迫切实行性。另外一个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库珀博士表示，美国政府担心私人公司正在协助中国发展军事实力。库珀博士指，多项法案希望限制资金流向相关的军事活动，甚至到有美国议员希望美中两国经济体能够大幅度地脱欧。参众两院的议员单单就管制对华贸易和金融交易已经提出了超过50条的新法案，这些新法案全部待决，需要相关的委员会通过，并由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然后送交总统签署成法。疫情封控解除之后，到访中国的外国人数量并没有回升。近期中共不断单方面开放免签国，但是境外旅客入住酒店不方便，又成为了障碍。中共多个部门日前发文要求各地给境外人员住宿提供方便，引发网民嘲讽。外国人不想来中国的原因亦都令人关注。今年以来，中共多方鼓励外国人到中国经商、旅游，推出一系列的单方面入境免签政策。但是外国人落地中国之后，面临支付、住宿、景区预订等方面的问题。其中在住宿方面，因为涉外酒店接待资质等，部分酒店不接待外国客人，引发外国客人抱怨。在7月25号，中共商务部、中央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等7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地方相关部门、网络平台不应该以资质要求等作为门槛，限制旅宿业者接待外国人等境外人员住宿。业者亦都不能够违规发布不接待境外人员的信息。所谓涉外酒店的规定，最早是源于1988年9月颁布的中共评定旅游饭店升级的规定，其中提到所有新建饭店必须得到饭店升级评定机构给予的预备升级和旅游营业许可证，才能够进行旅游涉外营业。2003年之后，各地陆续取消旅馆业涉外住宿的审批限制，但是事实上，酒店接外国客人，酒店方面还需要向当地公安申报相关的资质，报送登记资料。根据中共出境入境管理法、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等的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旅馆住宿的，旅馆要向所在地公安部门报送外国人住宿登记信息。根据界面新闻报道，有些饭店因为成本考量或者是不经常接待外籍客人，不愿意主动申请涉外的经营资质。这个现象在经济型酒店、中小型城市里面表现较为明显。部分饭店之所以不申请涉外资质，拒绝接待外国人入住，主要就是因为觉得操作登记麻烦、繁琐，害怕承担风险。有来自深圳的酒店行业工作人员透露，酒店接待外宾的时候，登记资讯严格，要将姓名、国籍、出生年月日、护照类别、签证类别、有效期、入境日期、护照号码等资讯都登记在酒店 PSB 系统入边。一旦登记错了，轻的就判罚款处理，重的就会让酒店停业整顿。对于官方7部门联合发文要求改善外国人来访的住宿，很多大陆网民表示讥讽，改革开放几十年了，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违规发布不接待信息，难道还有依规的情况？战狼玩不下去了吗？不要说老外了，在西藏香港人都麻烦。 有网民话，外面人话呢度系孤岛，落地即失恋。一边欢迎人嚟旅游投资，一边弱化配套服务，开放一啲好唔好？以前矿南京路一半都系老外，地段好嘅屋唔受租客。中共的网络防火墙亦都令到外国人感到非常不便。仲有网民话，并不是所有地区都是外国人想住哪度就是住哪度。比如内蒙的格济纳旗，由于它境内有东风航天城，即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就规定外国人必须住在开通了外国人身份信息上传系统的若干家酒店和宾馆入面。不止住酒店，外籍人员住在中国的亲友屋企亦都受到严控。根据美国之音近期报道，山东青岛社区工作者韩先生透露，有长居海外的人来居民屋企探亲走访，他们都会上门提醒要登记。事实上，中共当局对住宿业者的严厉管控亦都不只是对外国人。今年7月上旬，深圳一家租屋住户因为朋友暂住超过7日未报官方，导致到房东被罚500元的人民币。消息曝光之后，大陆网民直呼是什么时代。皮尤研究中心在2023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个人对华持负面睇法，而这些可能会给在华的外国旅客带来不适。中共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在去年7月1号起生效，内容扩大对违反国家安全标准的解读，并增加了政府搜查、扣押和实施个人出入境禁令的权力，令外国人心感不安。今年6月，外国人遇袭事件引发外界对中国社会紧张局势升级的担忧。日本驻华大使馆在苏州袭击事件之后，对日本侨民发出警告，说最近中国各地人流密集的地方，好像公园、学校和地铁，都发生了持刀伤人事件，外出的时候请注意周围环境。7月25号晚间，强台风格美，台湾叫做海米，登陆福建省莆田市寿屿区。登陆的时候，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2级，台风带来猛烈的暴雨和强风，对南北多个省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福建省内出现了大面积的暴雨和强风，部分区域遭受特大暴雨袭击，房屋和树木被摧毁，场面极其惊栗。台风在登陆之后迅速向浙江、江西等地移动，并在26号傍晚进入江西。7月27号早晨，台风格美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继续向北推进。官方报道显示，福建、江西、浙江、广东、湖南、湖北、辽宁等地遭遇到强降雨，沈阳尤其受到影响，出现了1951年以来最强的降雨。城区入面水浸严重，多处街道和小区积水严重。有网民指出，这个可能和泄洪有关。福建省的情况尤为严重，台风令到福州市和周边地区的交通系统瘫痪，停工、停市、停货，高铁停运。受灾严重的区域包括漳州、厦门、泉州等地。大暴雨导致局部地区积水达到300毫米。民间描述话，呢次台风的破坏力好似末日降临。深圳市龙华区在26号凌晨遭遇狂风暴雨袭击，积水深达半米，大树被吹倒，街道一片狼藉。梅州亦都因为特大暴雨而发生水浸，好多地区受到影响。江西省的赣州、南昌等地在26号晚至27号早晨出现了狂风暴雨。影片显示，浙江多地遭受暴雨袭击，大树和广告牌被吹倒，金沙滩掀起十几米高的巨浪，钱塘江亦都涌起滔天巨浪。浙江的温岭、金沙滩和钱塘江出现了严重的洪水现象。沈阳的情况尤为引人关注，当地网民拍摄到的短片显示，运河橡胶坝因为大雨导致塌坝泄洪。沈阳城内的水浸程度罕见，有网民说， 棋盘山的泄洪导致了小区积水成灾，城市内积水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和交通。尽管灾情严重，但是中共官方对这个报道显然格外低调。7月27号的早晨，微博和百度热搜榜上都没有任何关于台风或者洪灾的消息。官方报道亦都淡化了灾情的严重性，令到很多人对官方的态度表示极大的不满。近日，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的毅力号探测车在古河谷雷达瓦山谷穿越的时候，发现了一块被称为切亚瓦瀑布的尖头形状的岩石。探测车对这块岩石进行了钻探，并成功采集了一块岩心样本。这些样本现在被小心地存放在探测车的机体下方，最终将会带回地球接受更全面的分析。这块岩石含有三个备受瞩目的线索，引起科学家们热议。岩石中含有明显的白色硫酸钙矿物，这样标志着曾经有水流经过该地区。探测车上的拉曼光谱和发光现象扫描宜居环境中的有机物和化合物仪器探测到矿物之间的红色中间区域富含有机化合物，这样可能和古代生命相关。根据 X 射线岩石化学恒星仪器的扫描结果，岩石上存在被黑圈环绕的米色斑点，类似豹纹。这些斑点中可能含有古代微生物的能量来源化学物质。加州理工学院的科学家法利表示，切亚瓦瀑布是毅力号到现在调查到的最复杂、最难以捉摸，而且可能亦是最重要的一块岩石。澳洲昆士兰理工大学天体生物学家弗兰纳瑞亦都指出，在地球上，这种岩石特征通常与地面下微生物的化石记录有关。尽管这些发现具有重大意义，确认火星是否曾经存在古代生命的任务仍然在进行中，探测车采探的珍贵岩石样本将会作为火星样本返回计划的核心部分，计划在2030年由 NASA 和欧洲太空总署 ESA 共同执行，将样本送回地球。目前这些发现亦都有可能存在其他非微生物解释，然而这样的可能性仍然令人振奋，因为如果最终确认这些样本中确实存在微生物化石，将标志着人类首次在地球之外发现生命的存在，成为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和记得按个小铃铛来订阅，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